亲爱的朋友，非常欢迎你收听《原彩飞扬》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说到家庭，家庭应该是温馨的、温暖的场所，是吗？而不是暴力滋生的地方。但是当爱人变成了狼人，开始出现了言语跟肢体的暴力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会犹豫要不要离开吗？还是你会困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配偶不再打自己？或者是会害怕受到更大的伤害，所以不敢行动。当我们发现另一半有家暴的行为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今天原彩非常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毛峰君小姐，要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摆脱家暴的阴影，重建身心灵，拥抱不完美却多彩多姿的单亲生活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。欢迎峰君姐，你好。
你好，平安。
是，峰君姐，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，然后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现在的生活，好不好？
大家平安，我是毛峰君，我是来自大陆浙江省舟山群岛。我来到台湾已经20年了。
20年了。
啊，我在婚姻中11年，然后我现在带着孩子出来9年了。但是我现在是做个人美容师。
我们在访谈开始之前有跟凤君姐聊到你的兴趣，然后凤君姐就说现在自己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兴趣，生活就是每天都有客人啦、来上门你就服务，然后跟他们聊天，可以跟客人互动，跟儿子相处，是不是就带给你很多的快乐？
其实在我的婚姻中，我觉得一直过得我很不安稳，然后让我活在恐惧之中。
是，
但是感谢主，我这几年我过得前所未有的平静，所以现在的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欲望。以前呢，会看到美丽的衣服啊，会去穿穿啊，试试啊，或者做什么。当我带着孩子离开那个家的时候，因为是一无所有，我全身的财产就是我儿子。感谢主，上帝赐福我，赐给我前所未有的，连我自己都不敢买的衣服现在都穿在我身上、真的很漂亮。
峰君姐今天穿的是一件绿色的长袖的上衣，然后有非常漂亮的绿色的皮毛。
今天穿的这身，从我身上穿的跟我的裙子跟我的那个靴子都是上帝送给我的。
哇，恩典牌。
对，我这几年用的全部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感受到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欲望了。对，
知足常乐哦，享受这种平淡的幸福啊。这个凤君姐在分享的时候呢，都感动的流泪了。我想一路这样走过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但是感谢神走出来了，然后有新的生活开始。今天呢，要请凤君姐要分享你的故事哦，所以就变成要话说从头。所以先聊一下，您说您的前一段婚姻是11年嘛？是几岁的时候进入婚姻啊？
31。对，
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？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？
其实我以前就是我的伯父是那个老兵，那他就是膝下没有小孩，然后在20几年前我有来过台湾，然后再来台湾的时候就去我伯父家，去我姑丈家，就在那里认识了他。他是开计程车的，那我玩一玩就回去了，只是当时因为他是开计程车嘛，所以坐他的车，就这样子认识了。然后我回去了，然后他就跑一次一次的跑到大陆去。
那也追得蛮紧的耶。
但是人生要怎么说呢，好的我觉得是姻缘，但是坏的也是孽缘，也是缘，反正我也来到台湾了。对，
是是是，所以总结孽缘两个字。
对，
但是你就这样子到台湾来了。然后您刚才也提到说在台湾一待就超过了20年了。
对，20年了。
是，结了婚之后大概多久你发现丈夫情绪不稳定了，甚至会对你动手动脚？
以前我在大陆是一个美容师，因为我是非常爱漂亮的一个人，他就是好像很呵护的那一种，都会就是按照我的兴趣啊或者做什么，左邻右舍都感觉到哇，这个台湾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，
很体贴、
然后在大陆因为我有房子嘛，他也帮我加门啊油漆啊做什么，就去我妈妈家帮他换那个灯啊。跟他交往2年多，那我们也是游山玩水、 然后就这样自己谈恋爱的。
所以听起来很浪漫很幸福耶。
感觉是这样。
感觉是这样。你说当你回头再去想的时候发现说诶，那个幸福可能是表象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好像上帝说我们人不可以看外表。那他去了只是对短暂的一个接触，然后也不是说一直在一起，也没有生活在一起，完全看不出来。等了两年后，我决定就是在那边公证结婚，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其实我进了他家的门，我就觉得不对头。
怎么说呢？
我就觉得很多的东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他那时候又摆出那个大男人主义，好像以他为主，以前是以我为主。
那你那时候不是有那种啊，怎么办，上贼船了，
就是有后悔过。然后其实我儿子就来报道了。
哦，所以儿子也很快就出生了。
然后我儿子就很快来报道了。
嗯，
因为小孩那时候我害喜很厉害，就是一直吐一直吐。那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怀孕，我以为来到这边是水土不服。等到知道自己怀孕，那小孩已经3个多月了。我们吵到银子要去打胎过，然后那个医生说先招那个超音波，小孩子心跳得很大，他说你如果这样杀死一个生命，对，因为3个多月他已经变成小孩，是男生女生，然后医生又告诉他是一个儿子，然后他说哇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后来就是为了这个孩子就是留在台湾的。我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，但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要关心我。那时候我就是好爱面子嘛，就不该讲。当时我要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妈有跟我讲过，你嫁那么远干嘛？但是当时是我自己要愿意要嫁的，就是不该讲，然后自己所有的就是在忍耐中，就没办法求助或者做什么，就是在孤独中，好像就是摸着一个肚子中的小孩。然后剖腹产以后生了小孩子抱回来，他爸爸就是会骂人啊，他怕小孩吵，他被他丢过一次，就是从这一个床头丢在那个床尾，就这样子小孩子嘣一下子掉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有吓到了，所以我就是一直抱着小孩一直在客厅走来走去，这样子3年呢，日夜跌倒才稳定下来。
那一直到什么样的程度会让你想离开这个家了？
那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为他存了一些钱，大概存了10几万，那我以为他会用在我坐月子身上，结果没有，他自己去那个去喝花酒啊，弄到那个派出所，他等于是把那笔钱花在那边。后来小孩子生出来了啊，我就觉得不对头，但是为了孩子我也没有说要离开，就开始做手工。那他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在94年的时候他就要问我拿钱，他问我拿钱我不要，他就双手掐住我的脖子，留下了10根手指印。我当时好像就已经那个声音就离我远去的那种感觉，他可能看到我的样子不对还是怎样，他就一直咬我一直咬我，然后我就醒过来，后来原谅他，他跟我发誓说不会再对我动手。后来是他再次的下我动手，把我的头按在铅板上。
铅板上是什么？
因为我在煮菜啊、
哦、
炒菜啊，我在琉璃台那边洗菜啊，
然后把你按在上面，
他就把我直接按在上面、然后他手上是一把菜刀。我也是这样子报警了，我去夜商的时候先回家带儿子，儿子就在我身边，然后我再去医院，他也在医院，他又开始用他的拳头挥过来又打我，医生跟护士拉开来，第二次为我报警，所以我被家暴中心安排住进了庇护所，是这样子离开的。
那时候孩子多大了？
我儿子国小正好要升四年级嘛。
您跟儿子有被安置到那个庇护中心吗？
嗯，
也是在淡水那时候。那个庇护中心在那边住多久？
因为我的状况一直不是很好，那一把刀的阴影一直让我没办法，我闭上眼睛我会恐惧，我会害怕，好像整个人就掉进了一个不见五指的深洞里面一样，你完全没办法想象那个路怎么走。因为我就是跟儿子两个人啊，因为我没有地方去，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做？那时候我的情绪是低落到行尸走肉的那一种，因为我没办法接受那一块，为什么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，弄得无家可归，要住在庇护所。其实庇护所是很好的一个地方，他们提供我吃住，但是当时的心情觉得人生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，
就觉得自己很悲惨啊。
对，
就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啊。
对，
嗯，
就在那个人生十字路口的我就没办法的时候，正好庇护所，我住的那间房子我记得是以马内利，他就放了那个圣经，我看到了一节经文，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至九节，好像就是在呼唤我一样，奉君你要站立起来，你要带着你儿子，但是你不需要惧怕，你只要遵行摩西所留下的律例，我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不可以偏下左右。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接触过什么圣经，但是很神奇，就是那一句圣经给了我力量，我就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坚强起来。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找工作，一开始是在牛肉面店，就是钟点工，就是一小时多少钱，就这样做。我要租房子啊，我的钱还是不够，后来去餐厅啊，到处就是打零工那一种，后来又去家庭式的打扫，反正我就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。在这个六个月当中，我在那边庇护所住了六个月，搬出来是因为是我那个前夫说，你既然离婚了，那你户口要迁出去。他通过家暴中心寄了一个信函给我，我就找房子，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一个空房子啊，顾不得很多，我只问房东你能不能给我放户口。感谢主，房东说每一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才看到我第二次，就给了我户籍誊本正本，叫我去报户口。当时房东租给我很便宜，一个月只有5000块，两房一厅，然后我给他要给他5000块押金，5000块房租。记得我那天户口放进去是1月30号，房东就因为我在庇护所还可以住一阵子，他就给了我写了是3月1号，也就是228，我就是228搬进去的。他整个二月的完全没有收我一分房租，感谢
主，房东是个天使。
所以也应验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，主早已为我而预备。
然后您刚才讲到说，为了要撑起这个家，然后要照顾那么年幼的孩子，这个经济是一个很重的重担，所以为了要生钱，你那时候是很拼命的工作。
对，
你后来是去做保险业。
做保险是因为人家叫我去考试，我这个人是不爱读书，我看到厚厚的书本我都头昏了。他那个人一直叫我，那我就想我现在在为人家打扫做零工，那如果说我真的考得出来的话，那是上帝赐福又另外一个，如果考不出来我还是回到原点。所以我就下主祷告，上帝啊，如果是你要我考的，那你就打开书本让我的头不昏。其实他考的是金融法规，说真的我从来没碰触过，但感谢主我还是考出来了。
真的耶，好神奇哦。然后就考上了，
就考出来考上了。那时候连我处经理都说，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教什么好像不会耶。他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我说我最喜欢的是存钱啊，因为我需要钱啊。他说因为保险业有一个储蓄险，他就那你就讲钱啊。啊，我说好，我从来没有说跟像我认识的所有的人去推销这一块，我是电话陌生开发， 一天打个上千通的电话，
一天上千通
啊、然后呢被人家骂，被人家做什么，反正听到我是又是大陆口音，也有人骂你诈骗集团
是
但是
金光党之类的，
感谢主，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我坚持不放弃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冲出，一定要冲出，真的很感恩。我在朦朦胧胧不懂的时刻，就这样子一个陌生开发，我一直可以冲到主任级
好厉害，而且在第二年耶，
对，
太厉害了，然后被颁奖的，
对，感谢主。
所以你在台上领奖的那一刻心情怎么样？
那台上去领奖的又好像应验在圣经的一段话，有人请你到有宴会的地方，你不要坐上席，你要坐下面。其实那天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要分奖，然后我也是坐在下面，真的有人把我请上去，但是请上去我也是在好几百个人的面前，也是感谢主，这个荣耀是归主而不是归我。
觉得在做保险业务员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建立起一种自信心？因为可能过去在婚姻当中，那个自信可能都被前夫摧毁掉。
有，他们会不断的培训，然后感谢主，我社工都把我找西装穿衬衫，那个包包都把我准备好，就是好像那个上去打仗一样，全副武装都把我准备得很好。然后这样的一个衣着跟这样一个环境，办公室好几百个人啊，然后那个信心会是会提升的，很感恩的。
是是、可是为什么后来你决定放弃这个保险业呢？
保险业就是好像在钓鱼呀、就钓到大的或者钓到小的。带我儿子读国中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去读私立学校，因为你要提早做预备。那时候我儿子也没信心，他怕我把他放在那里，第二年给他转到普通学校去，我要让他安心，我是不是要都提早做准备这些钱？那如果说我觉得我签不到，我自己心里觉得我签不到单的时候，我去工厂打工。那去工厂打工，像就是那个电子业啊，他手脚要很快，那你陌生啊，你不知道，那你只用仓库里面去把货拿在小推车上啊，再到那个生产线，那把人家做好的东西你要打包啊，要弄那些，哇，我两个月的时间我腰都直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整个就没办法，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身体的 cover 掉了。感谢主，我另外的一个社工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他突然间打一个电话给我，他说你还好吗？我说我真的不好耶，我现在全身都已经快要直不起来了。他说问我以前是做什么，我说往前推，最早在大陆是做美容。他把我写履历递出去、他把我递出去，然后我儿子的那个学费也赚好啦。然后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转折的跑道。
哦，对，所以就这样兜兜转转的，然后又回到了美容业。
对，
哦，那儿子那时候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他为什么会去读私立的？
我带他出来住进庇护所，他觉得他怎么没有家，他怎么被抛弃了，然后他刹那间没自信，因为他目睹他爸爸对我的那个过程、所以他你都不能碰他的身体，他像一个刺猬一样。后来他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，他老师跟我讲的，他说以他这样如果给他读公立可能会被人家欺负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孩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、如果我孩子再养不好，我再赚多的钱有用吗？我就是咬着牙一定让他去那个私立、我就把他放进去。那时候小孩的心情也会很焦虑啊，但是那时候其实我的心态面也是不是很好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心尽力为你了，我也没有再多余的，你要让我拿出什么来。
然后另外一部分可能因为凤君姐你要去筹这个生活的费用学费 真的很辛苦，因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重担，所以你必须花很多时间在你的工作上面，这是必然的。那就相对来讲说，儿子他就会很孤单，他就要面对这个孤独感。当他呈现一个很孤单的时候，他的状态是怎样的？
他有一次就是从外面放学回来，就是整个处在一个愤怒中，然后双手捶墙壁，一拳一拳的捶下去，一拳一拳的痛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也没办法帮助他什么，只能向上帝祈求，我要一个平静的生活，我要带着我儿子过平静的生活，不要太复杂。感谢主，我就放弃了我原本的做保险，我就不做了，我就跟孩子就尽量跟他相处。
就是当你后来回到了美容业之后，在家里面自己开工作室，所以就会跟儿子有更多相处的时间。
一开始是在店里面做
哦，是是，
一开始在店里面做，因为他有假日有休息，我出去的时候就有问你们假日有休息吗，他说假日有休息，那我就有时间陪伴小孩，一边着手考证照，然后一边选，他是皮肤保养跟多了一个做身体，所以我在无意间学了一个做身体，感谢主，这个做身体变成了我现在的主业，
是
这感谢主，
这是美好的意外。
对对，那个就是我就是在那个一边着手考试，他早上的时候会去总公司培训，到下午就在店里。
是，
那虽然我离美容很久了，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是学美容，那个印象跟基础是还是会有一些过来回想起来的，所以我很快的进入。
是，
人可能也要被人家逼一下，然后那些美容师年轻的美眉嘛，看到我你已经四十几岁了，你学你骨头都硬了，你怎么学啊，可能这句话反过来激励我，诶，我学的比他们快，就很快速的进入。重点是感谢主，那些我做过的客人他们都会刷卡，刷下去的业绩等于是我的，就是一个新手一直有业绩进来，一直有业绩进来，这样子。
感谢神。然后后来考这个证照也好像也很顺利，对不对？
考那个证照的时候是也是感恩啦，我教会的一个姐妹帮我找了一个19岁的模特，画她的妆很好画，考化妆护肤认识保养品那个消毒，去考的过程中感谢主也是考出来、
啊、感谢神。是，而且呢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成立了，之后跟儿子的关系也渐渐的修复。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凤君姐继续来分享。
领导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我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，许多事明天将领导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我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，但我知主掌我明天，他必
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《云彩飞扬》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毛凤君小姐，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，怎么样走出家暴的阴影，拥抱不完美却幸福的单亲生活。那么凤君姐，我们刚才也聊到您后来兜兜转转哦，这个工作后来回到了你最初的本业，就是美容业，那也很顺利的考上了证照，然后跟你的客户也建立了很不错的关系，所以生活是渐渐的算是渐入佳境。是在什么时候开了个人工作室啊？
105年的8月。
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说自己出来创业自己做？
以前我是在南京复兴那边啊，房东说啊，你不要再跑来跑去，这样子路程要花3个小时，他说那你就在家里做。
哦，就是那个天使房东给你的建议。
一开始我是有想过要自己创业，但是就是不敢。
说不敢吗？
就是因为他房租收我便宜啊，到目前为止他一个月我两房一厅他收我6000块。
真好，我也要这样的房东。
他不太好，他还每年包红包给我儿子，所以让我们感觉到那个家庭啊，就是被爱抚。
那为什么会不敢在家里开工作室呢？
第一就是怕没有什么人啊，我做保险的时候我都是电话陌生开发。那如果说要做美容你必须要有人啊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人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试试看呐、啊。我儿子超可爱的，我开始自己漆油漆啊，弄东西啊，美容床都是人家二手的，简单的床单呐、啊，乒乒乓乓的，然后就用最低的，然后精油也是买30目开始啊，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本金去做这些事情，
所以都先小小的，先慢慢一点一点开始这样。
对。然后呢我就印了2000份的 DM, 想要去自己各到各处去分啊。感谢主啊，我那个房东就拿了 DM, 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、
哦、
然后他就把我去分。那也是感谢主，现在有 LINE 也很好，然后他拍下来就到处传啊，客人来过以后都介绍客人啊。那时其实我也没信心啦，后来就去人家那个饭店啊 SPA, 我去说诶，你们要不要零食啊，有时候可以叫。后来就跟他聊聊聊聊聊了以后，那个主任也是教会的姐妹啊、
哦、
结果很搞笑的事情，把他们店里的主任啊美容师啊都变成我的客人。
真的呀、啊、
对呀、啊、
太有趣了。哇，所以这样客源就这样一个一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所以客源就越来越稳定。
对。
那其实我蛮好奇的耶，我很想要请教凤君姐，留住客人的秘诀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你可以跟你的客人保持这么好的关系？
其实我们要尽心尽力为主做工，假如说他有不舒服，我可以在某一些地方给他做加强啊，可以放松啊。其实这份工作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喜欢。
为什么？
做身体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必须要自己要懂得怎么去引用你的身体的气。如果你不懂得
那个力量，是不是、
哎、如果你单单靠你的双手，大家都会那个手会受伤。但是我在学的过程，我半年也是全身疼痛啊，
是因为客人告诉我他们的身体好了。我一开始就觉得你的身体好，那你感谢主吧。这个其实一开始一个口头语，就是说哎，你不要来找我麻烦哦。其实只是这样子。但后来真的客人都说他们有改变，体质改变了。我也很认真的说你们感谢主，不是感谢我。对，
是
因为我的收费也是一样，因为我在外面抽成，我也抽成的价来收，然后我也不会说因为别人怎么样，我都是尽心尽力做，哪怕你今天第一次体验跟你后面最后一次，我都尽心尽力的完成。
所以留住客人的秘诀真的是真诚两个字，用心真诚，这样
感谢主，把自己交给上帝，我们能为主就是尽心尽力为主做工，那其有的事就交给主。我的客人刮风下雨都会来耶，淹水都会来耶。
啊，这真的啊、嗯、哇塞。所以你在帮客人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在跟他们传福音，这样是不是？
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一个神奇啊。
嗯，
我一年四季，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就带了儿子啊，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啊。但是上帝很神奇，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帮我们准备好啦，连被子都一样，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。我租的是一个空房子，但是我的碗盘、筷子、汤匙，连这么细小的东西都是上帝所预备的。
你是说真的是恩典牌，没有花到钱的恩典牌吗？
对，
是怎么来的呀？
啊，就是上帝送来的、啊。我们家的冰箱。
你说透过你的朋友吗？还是？
反正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就会。就有时候想，哎，我的电锅要放到哪里去啊？一直放在地上啊，就这样子一个想法，然后就有人打电话给你，哎呀，我们家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吗？一个柜子。有时候说，哎，我们社区丢出一个柜子啊，你要吗？我说我怎么要啊？那么大型的，他们就会送来呀、啊。
好感动哦！所以当你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？
很坦白的说，当时我离开那个家。嗯，说真的，我不相信任何人哦，我真的不相信、嗯嗯嗯、我为那个人尽心尽力服侍，为他洗衣做饭11年，我还是这样子一个下场，那我还能相信谁呢？但是在住进庇护所的时候，我的社工，我哭他陪我哭，我笑他陪我笑，让你在孤独与寂寞之中有人在陪伴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好像上帝轻轻的在抚慰着你。这一路走过来，然后我自己租了这个空房子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工作诶。那时候我房东在我楼下买豆花，他就一直开门，一直开门，然后开到他说：“凤君啊，你要不要钥匙自己拿去自己开门啊？我就要做生意啊。对”对，我家的电冰箱，反正你想讲得出来的电器都有耶。我家还有一台大钢琴，
哇！所以现在
我儿子
在学音乐，是不是？
对，
哇！
我儿子在学钢琴、嗯，因为他现在读的是幼保。
是。
到他决定要读幼保的时候，就很神奇啊！上帝就送了一台钢琴来。我那时候还说：“嗯、哎呦，我不要，那个太贵重。”
是。
但是上帝很神奇啊！
所以这些的经历都让你能够再次的去相信，再次的有信心。
这些让我完全的交托于主，因为我再怎么努力，我在婚姻中11年，我也是他也没有给我钱，我都自己一开始从做手工缝珠，到外面去打扫，各种各样的工作我都做了，一边带着孩子，从幼稚园开始的学费都是我出的，但是我还是被他骂耶，他把我的尊严是完全是踩下去耶，我毫无招家之力，但是这几年我虽然出来的时候我整整的哭了2年，但是我在哭泣中我还是求告主，主啊，因为我的工作真的太辛苦了，只能求主让我睡觉。后来是我就求上帝啊，你要让我平静的生活，感谢主啊。
而且后来跟儿子之间的这个相处互动、嗯、因为本来有一段时间是真的蛮紧张的、哦
嗯、
我想儿子因为他也在青春期的里面，所以什么荷尔蒙的变化、啊哦嗯、可能也使他不知道怎么样来跟妈妈表达，你们的关系后来是怎么样越来越好的、啊、
感谢主啊，我就每天为这个孩子祷告，主啊、哦、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愚蠢的女人，我根本不懂得教小孩，
那只能把它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就慢慢慢慢，因为他看到我每天家里的客人都是满的，他的心也慢慢的安静下来。然后呢，我一天也是在煮饭啊，做什么都人他看得到我的人，让他好像建立对我的信心，不再那么的恐慌。然后有时候带他去骑脚踏车啊，去游泳啊，去打羽球啊，我们就慢慢的慢慢的就变成了朋友。然后他就会把我一把抱起来
啊，真的啊。
然后
因为以前他是不能接受别人碰触他嘛，可是现在他会主动拥抱你。
会，现在会，但是我还是每天祷告主，把他交给上帝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孩子。他如果说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但是我会告诉他你要去面对，这是成长的过程。对，不是说你今天走了这一开就没有了，还有很多坎要走，那你不断不断的去经历，不断不断的长大。人本来就是要这样，我也是这样走出来的。
儿子他接受耶稣吗？
儿子他就很搞笑，他本来是在读，他从国中到普通高中就是同一个学校嘛，然后他自己要去读幼保，然后去三支的时候，那时候去考试啊，那一个考试也蛮有趣的，他要转校考。那我就陪他去，陪他去以后，我就外面一直为他祷告，主啊主啊，就交给你了，反正你就交给你了，是你的孩子，你要带好，他没有地下的父亲，只有你天父能带着他。这样子他只考两科嘛，国文跟英文啊，考完，因为他是在城市大学考试啊，那我那时候的机车是50C，我是载不上去的，机车在山脚下，那我们考完了就走下来。走下来的时候，走到大马路的，诶，就很神奇，我走在前面没有踩到那个粽子，他走的后面踩到那个粽子了。哇，粽子一脚踩下去哈，那我说哇，上帝已经答应你了，你已经转校成功，
因为中了是不是？
嗯，中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，诶，小孩子的信心，我还在，因为他没有马上成绩出来，要焦虑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啊，不是中了吗？上帝不是已经给你讲好了吗？你还不相信？
儿子反而安慰你耶。嗯，
其实建立信心并不是说我们大人都瞎信啊，如果很瞎信的时候碰到这样我也会焦虑，但是反过来这个小孩他就很简单，他已经告诉你了，那你为什么还在焦虑？
所以后来这个考试真的中了。
嗯。
哇，好神奇哦。
嗯，
是谁轻轻敲我心着我姓名，这样温柔的声音如此熟悉，原来是你吸引着我靠近，是你领我到青草地，是你让我灵魂苏醒，是你安慰我平安走过。抬头仰望海平面的地平线，就算漂洋过海，你依旧在我身边，而我相信你总是不离不弃，心里你总是有着温柔神秘，告诉我曾经的曾经，你为我受尽苦难舍得自己，而我相信你总是不离不弃，若不是你还有谁可以浸在你的慈爱里抱着我，只属于你的那一颗心。
凤君姐的生活越来越多彩多姿、哦、就是你除了美容的事业越做渐入佳境嘛，越做越好，你还会写专栏耶，你都会把自己的见证自己的故事写下来，然后也会拿去投稿，然后也会跟你的客人分享。
对，
你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这个书写的习惯呢？
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会写东西，那是在那个庇护所，在庇护所第一次我社工问我，你要离婚吗？我说要离婚，他说那就是要请律师啊，请律师就是要去那个法务会申请啊，因为我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他就带我去，当时的我刚刚出来，他带我去那个法务会，那可能那种场面没开过还是怎样，还是心情不好，法务会的人也没不是问了我什么，我想不起来，反正我就直接昏倒了。
昏倒啊、
嗯、直接昏倒了，就倒在法务会了，就是救护车把我送到急诊，社工一直跟我讲，你有儿子，你有儿子，你不要放弃，你不要放弃，就一直耳边跟我讲了这句话。真的，小孩真的是上帝的产业，就是一心想我要怎么样去养他。那时候因为我一无所有啊，你要跟人家抢儿子的抚养权，那你要怎么去抢啊？社工给我一支笔，一个笔记本，他说我才带你去法务会你就昏倒，你知道吗？律师最多15-20分钟就结束了耶，不可能听你什么耶，要赢还是要输啊？我说要赢啊，要赢你去写啊。我说我不会写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你如果要孩子，那你就把这11年的委屈明明白白的写出来，如果你不写，没有人帮得了你。那我就开始写，开始写的时候也就很好笑，回想起来我11年的婚姻我到底在干嘛，我怎么会过得这样子，刹那就流泪哭泣，一边哭一边写，哇，字的笔画都忘记了，然后就开始查字典了，然后就这样子写啊写啊写了一本笔记本，写得满满的，但是可能就是这一个开始让我有兴趣坚定，然后我自己去买笔记本，就是开始第二本，然后有点头绪了，然后还觉得自己不够，再去买第三本，觉得还不够，等到第四本的时候，诶，有感觉了，就是话讲清楚了，然后我写好了，律师也打电话过来了，让我去见律师。那真的像社工讲的一样，他真的给我几分钟时间呢。他问我，你要离婚还是不离婚？我说我要离婚。好，他就拿我写的那个笔记本，叫他的助手去 co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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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分钟，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但是这样经过一个月以后，我那天下班回来，社工就抱着我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你怎么会写诉状啊？
真的
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怎么会写诉状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说哪有可能，他说你自己看，这都是你写的，这是他们加了几千几百几十条的民法，其有都是你自己写的。然后就这一个自己写，因为我住庇护室的时候就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我住进去的时候一直在哭泣，上帝说我会为你伸冤，我会去信主，他就说我会为你伸冤。那我怎么翻那个乱翻哦，
圣经吗？
嗯，怎么翻全部是为我伸冤哦。
哦，你说不管翻到哪里都会看到这句话哦。
嗯，
哦，
不管怎么翻哦，都是为我伸冤。然后那时候看不懂，我真正看懂是我去工作嘛，七天爱餐厅，然后他下午不是有一个休息时间啊，那本圣经就很神奇，一直黏着我，然后就休息了，坐捷运啦，坐公车啦，他都会让我拿出来看一下，瞄一下。然后我那天也是乱翻乱翻，翻到在新约里面哪一章我忘记了，他说有人带你到有钱人的店，你不需要害怕，到时候圣灵驾在你身上，说话的是圣灵。其实我看不懂那句话什么意思，
嗯，
但是很神奇。然后我律师传简讯给我，他说你11月19号要离婚开庭，但是他那节圣经应验在法院， 应验在法月，我会受洗，就是那一句圣经的经文。
哦，
他就到了，然后律师我们三个人
是
就在法院就坐下来，是一个调解庭。我的前夫就带了一个年长的阿伯，他们两个我们就相对。我要上法庭开庭的时候，我社工一直跟我连夜就是练习啊，就是假如说他们会碰到很多的东西，可能一次不会成功或者做什么，就是让我心里有个底，不要期望的过高。然后会发生什么事，万一他动手又要打我的时候，我赶快坐在外面门旁边往外跑，他都有假设动作都把我做好了。在当时大家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律师问他，林先生你要不要离婚，他说我不要。他诉说，他说自从我离开三个月以后他后悔了，我来台湾他开计程车没有带我出去玩过，从来没有怎么样对待我过，然后就希望我原谅他回去。我律师打断他的话，林先生我们不要听这些，因为证据确凿，你要离婚还是不离婚，我们后面两庭还有开，一庭是保护令，一庭是因为他对我有伤害有刑事。他说你要不要就在一句话，然后他又说了，因为他的本性好像就是从他父母那边有呀学呀学来比较暴力，这样子，
就有点像在忏悔的感觉。
然后呢，律师又问他，林先生，我们不要听，你要与不要就一句话。他又讲了，他说，那你再给我几分钟时间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还爱我们母子两个，就是那一句话，很神奇，我就接了他那一句话。我说你既然爱我们母子两个，你就要放开我的手。他说好，就切下去了，
所以他就同意离婚了。
嗯，也真的是感谢主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瞎爱的，走到了最后一刻，其实也是爱的结束。但是那一天上帝也让我明白了，人生是有爱的，并不是在绝望中。但是我就撤销，我马上就撤销后面两庭，因为我不想告他。如果告赢了又怎么样，告输了又怎么样，对我人生伤害已经形成了，我没有必要去告他，也没有必要做什么，我们就这样子结束了。然后因为我以前住白桥嘛，在地方法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就突然间又悲哀又喜悦。悲哀的时候，我走过这11年的婚姻，嫁了那么远，就这样的结束了。但是我心里的喜悦是，我就觉得上帝你也太神奇了吧，谁会在离婚的时候讲这句话，你爱我就放手。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牧师，牧师我要受洗，其实我教会要干嘛我也不知道。
你就觉得上帝很神奇，就在那个法院的时候就给你这么神来一笔的一句话，脱离那个火坑了，真的彻彻底底的离开那个伤害你的人。其实很想问问凤君姐哦，如果再回头去看前夫那个时候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哦，就你要怎么去面对饶恕这个功课啊，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。
因为我觉得就在法院的那一刹那，我完全不会再去恨他。一开始我住进庇护所的时候，我有恨过他，相当的恨，他怎么可以把我的人生弄得这样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一直绕在我脑子里面一直绕不出来。但是感谢主让我放下了所有的一切，上帝也让我看到真爱。你让我的房子你看满满的，样样都不缺，样样都有，我一年四季的衣服有，我被子有，我吃饭的碗有，什么东西可以不满足吗？但是我现在这些年来慢慢的经历，慢慢的经历，让我真正的懂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的仇敌渴了你要我给他喝，他饿了你要给他吃。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，我可以真正的原谅他了。他把我的头按在铅板上，他的那一把刀没有把我的头切下来，反过来把我打到了主的怀抱里面。我觉得我这几年享受主恩，
让我心情慢慢的平复过来。我的客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，时时的会关心我。感谢主，做身体这一行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是我从来没生过病。
有源源不绝的体力精神。
对，
感谢主，
感谢主，我没有生过病，我的孩子也没生过病。我们这几年就这样子有主的保守一路的走过来，感谢主，我才有今天的我。如果没有主，我还不知道为了孩子会去一直忍耐。但是走过了这个路，我的人生变得精彩了，我的笑容来了。感谢主，我今年50岁了，但是我看不出50岁。
对呀、啊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，真的，
真的、哦，我的客人都说看不出你50岁。我说感谢主。
所以跟儿子一起出门的时候，儿子现在18岁嘛，哈，跟儿子出门好像姐姐一样。
所以感恩啊，我跟孩子两个人现在过的是非常平稳又安静的生活。真的很感恩，
感谢神。在今天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呢，听到凤君姐不断的说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其实我常常在想哦，当一个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，死因幽谷，很坎坷的一个路程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能够使他能够发出赞美跟感谢？我想真的是只有神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医治你，然后释放你这些压力跟痛苦，带领你走出来，也就是你现在可以这么的喜乐的说感谢主。我想在节目的最后，能不能用一节凤君姐你特别感动的经文，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。
我每天早上都会祷告，那我祷告桌前就放了一个十字架，那这个十字架呢，是我住在庇护所的时候，我要那天正好是我离婚后，教会正好有一个很大的感恩节，好像上帝为我预备一样。所有的里面庇护所的社服人员啊、主任啊，通通去了。他们送了我一个十字架，上里面写的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对，我今天也要鼓励自己，也要鼓励更多的人，我们要常常的喜乐，因为你的心喜乐了，你就充满了看事物都是喜悦的。当你的心，当你的眼看事物是喜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出，从内心发出感谢，你的感恩，因为感恩恩典就在我们身边，你时时的感恩，时时的感谢，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着你。
那我也很盼望呢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聆听今天的故事的时候，也愿意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主的爱，让主的爱引导我们走向更幸福的路。所以也谢谢凤君姐将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会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。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实体的 CD、哦、实体的 CD 你可以跟音如联络来索取。那当然如果你希望也来认识这位爱你的天父上帝，他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，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来认识基督信仰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是参加这个课，可以跟音如联络，电话请拨02-2754-1144，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-80号信箱。那云彩飞扬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、微信跟 APP 同步播出，我们也在 Podcast 上面有播出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的管道来跟音如联系，然后收听这些非常感动很美好的生命故事，自己听了有帮助，也可以推荐给你身旁的亲友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次次的节目，你都陪。